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
我是陈瑞。
哎，陈瑞，咱们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哎，
咱们还是抓紧点时间啊，跟大家报报咱们加州的和汽车有关的新闻。
对，这礼拜还发生了很多大事。
哎，
对，第一个是这个 Tesla 公布的第四季的这个报表啊，是一片大好，
一片大好啊。哎，他这个真是，我觉得他说呢，这个车哈，2013年一共生产了22,477辆，然后呢，估计今年2014年呢将翻。就是55%增加到35,000辆，
嗯，
啊，这是，而且呢，它现在呢刚刚打开欧洲和亚洲的这个市场，那据说呢，那边的那个这个需求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嗯，
但是有一件事儿，你知道，陈瑞，它现在呢，我发现，据报道，它现在的这个生产量受限在什么地方？你知道？
嗯，受限什么地方？嗯，
电池。
哦，它最重要是个电全电动车嘛，最重要就是电池。
对，它那车身呐、啊，那些钣金呐、啊，那都小意思。对他来讲，他现在马上可以 crank it up。但是现在呢，就是你现在去订一个 Tesla， 你得订，哎，
哦，要得等，
哎，对，而且还得等，
还得等。对，那还有一个利多消息，就是它在将于明年哈、
啊，哎，
就要生产它的那个 S 型轿车啊，
啊，
也是大家都哇，就 OE、哎、啊，像海鸥翅膀 OE，
海鸥翅膀，
对。
对，
然后大家还说是可能会有这个皮卡，也要加入它生产线，哇，所以这是利多消息，一片大好。
对，哎，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有个传闻，就是 Tesla 和 Apple 曾经啊，这是秘密的、这个、
密谈了。对，我们上礼拜讲过这个事，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后来我再看一下他这些分析师呢，就说，哎，他的就是说不一定买，但是有很大空间的这个合作哈，然后第一，因为。当然 ，Apple 的现金这个储备是很多，达到1580亿啊。他最近才花了差不多250亿收购回的一些股票。
嗯，
这250亿呢，差不多就是 Tesla 的现在的市价。而且呢，这个自从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过世之后呢，就是他们觉得，哎，这个 Tesla 的 Elon Musk 这个人呢，他其实跟这个 Steve Jobs 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 very visionary， 敢说敢干的人。
哎，我们看看这个 Tesla 的历史啊，它也是面临了破产的危险，
哎，
跟苹果公司非常相似。
对，
然后一下子翻身呢、啊，现在红得不得了。
对，
嗯，
而且你看这 Steve Jobs 那时候也被踢出 Apple， 对不
对？
对，
是是是。
哎，这个
Apple 也经过几次低谷，哎，确实他们两个都是这个 visionary， 哇，有眼光的人啊。
哎，
所以其实我们看起来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其实也是蛮大的。
对，然后呢，你知道 Apple 呢，作为这个 laptop 也好，这个 iPad 也好、iPhone 也好，它对电池的需求也是很大。所以呢 ，Tesla 对电池的需求也是很大，所以呢，两家公司呢，同时我相信在这方面都有共同的这个需求啊。
嗯。
所以，据说呢，这个 Tesla 已经是它原来是跟那个日本 Panasonic 来做这个唯一的这个
电
池供应
商。
现在说不行，我要再跟韩国的 Samsung 和 LG Chemical 在这个谈论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合作，不然的话，他说搞不定。
对，你看他明年的产量要55%步大步这个现在的 S 还有 X 还有这个皮卡，哇
啊！
所以这个电池的产量这个需求实在是很大。
对，好，咱们看一看每周的新闻。
嗯，
哎，这个你可得要读一读这个 fine print 啊，这个本田 Honda Accord 呢宣布啊，这个 Honda 宣布呢，他说 Accord beat Camry as top U.S. 这个 car sales。但是呢，要记得是 private car sales。
private car，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吓了一跳。我想，哎呦，这个本田把这个连续蝉联12年的榜首啊，这个 Camry 把挤下台了。
对。
后来我看这个 fine print 呢，其实它是个 private sale， 就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家庭用户啊。
对。
那我们看到很大一部分的这个Camry 呢是卖给了租车啊，租车公司
呀。对。因为他说呢，这个 Accord 都是卖了。那个 Accord 的销量是36万，差不多哈。但是，假如你说包括商业化，其实有些租车公司他又买了 Accord，那就是36万6千，就是他卖了差不多6000辆，给这个租车公司。但是这个 Camry 呢就不止了，Camry 呢它的这个销量哈，就是假如是算了这个
租车的，
差不多是40万辆。
哦，40万辆，所以 Camry
其中包括40000辆是租车的
哦，40000辆哦 ，Camry 还是在量这个全部的量上呢，
对，
还是个赢家啊、哦，
没错，
嗯，
呀，那其实呢，据说哈，很多美国的汽车公司就在这个经济恐慌之前呢，
嗯，
要冲业绩嘛，对不对？
嗯、
像其实你知道，很多租车公司它根本就是汽车公司的这个分部，比如说 Hertz 它是福特的分部。National 是 GM 的，所以你看那个 National 你租车差不多都是 GM
都是 GM 车、
哎、对、
哦、
然后
这个
还有像那个有些车呢、嗯、专门租这个 Chrysler 它实际上是和 Chrysler 有关的
哦、
哎、Hertz 就是福特的当然现在嘛就是这个车已经比较开始打了打散一些、
打散一些了对
那其实说有些的这些美国汽车公司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四分之一的销量是塞硬塞给他自己的那租车公司啊，对，呀，但是根据那个加州 ALG 统计公司的数据啊，本田的 Accord 是中型车啊 ，midsize 车，它 retain value 最好的一个 resale value。
哇，这个是很好啊、哦
哎，
这个很棒的，嗯
呀，
对。那我们说，就总的销售量来讲呢，我们还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还是这个福特的皮卡，
哎
，F150，
对，
它的销售量呢，这个数字上是76万3402，
没错。
所以就销售量来讲，是远远的领先了这个 Camry 跟这个 Honda Accord 啊、哦，
没错，
嗯
呀。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上次我们报道了这个通用现在准备召回70万辆这个。这个车哈，
嗯，
来解决它的这个就是 ignition 开关，
嗯，
这
就是钥匙
开关，这个
钥匙
开关，
开关、嗯、
竟然会就说，假如你是比如说有些人的一大串钥匙哈，
嗯，
就跟做 janitor 一样哈，对，一大串钥匙，你比如说膝盖碰一碰它，
嗯，
你那么一碰呢，它就可能从这个 on 的 position 呢弹回到这个 accessory， 就等于关了引擎。
嗯因为关了引擎，对，只是电还是打开，
哎、
但是引擎关掉，引擎熄掉了，
嗯，对，那就完了。这个、引擎一熄掉之后呢，安全气囊也不 work 了 ，power steering、
嗯、
power brake 通通不 work。所以呢，最近呢，就是代表因为驾驶一样通用 Chevrolet 2005年 Cobalt 在事故中丧生的这个女士家人的一个 Georgia 这个州的律师哈，他指控 GM， 他说你呢在2004年就知道你这个点火开关存在设计问题，在驾驶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钥匙的碰撞或者晃动呢造成开关关闭。
嗯，
好，那他说呢，根据这个律师 Lance Cooper 先生所、
嗯、
这个获取的口供，一个通用汽车工程师在2004年试车的时候、
嗯、
他就知道了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他说呢，通用就一直没有真正面对这个问题，他只是公布了一个他们叫做 Technical Service Bulletin， 就是做了一种临时措施，但是呢。
嗯
他说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对，也没有 report 这个严重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说安全气囊没有在这个在撞车的时候弹起来，可能也是造成这个车子这个两位哈都在这个事故中丧生的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事故，
目前已经有6起死亡事故，而且是就说已经确认，
哦、
连通用都确认是和这个钥匙有关的，
有关的，嗯、
对。那据说法律哈、啊、现在是这样子，要求汽车公司，假如他们有发现任何安全隐患的问题，必须在5天之内哈、啊
嗯，
向这个政府机构 NHTSA 就是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署、
嗯，
立马要报告。假如你明知故犯哈、啊嗯，你这个马上3500万美金的罚单。
这个是好事，这个好事。同时我们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个 GM 的车，赶快这个打电话回去后上网看一看，
对
啊，是不是有这个 recall 的问题。
对、嗯、好，另外有一个先讲这个吧，联合汽车工会上次不是说败诉了嘛，对不
对,
对，那现在呢他准备上诉劳工委员会，就说他觉得呢他上次那个选举啊被外来的这些势力团体啊操控影响，
嗯，
但是根据一些法律界的这些律师啊，这个就是劳工法律师和这些学术界的人士认为呢，他说因为当时呢就是这个田纳西州的州长包括这个州参议员呢都是非常反对这个工会哈，
嗯，
但是他说呢劳工法律并没有文明规定政客们在工会选举或者竞选的时候可以说什么的限制，相反劳工法对工会和公司的领导层的讲话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说因为双方都是在那儿争嘛、
哦、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不能讲话，但是外界的人呢随便你怎么讲，讲的只要你是你自己的观念啊，所以呢看样子他，
所以看样子这个 appeal 哈，这个上诉还不是很乐观啊，
对，
嗯，
好，咱们看看欧洲的新闻呢，这个有一则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东风啊，这个大陆的东风汽车公司和法国政府呢、
嗯、
已经经过了很这个艰难的这个谈判哈， 他们现在呢准备注资差不多呢是8亿欧元呢、这个就是他们各注资8亿欧元、
嗯、
然后其余14亿欧元呢是直接通过目前的这个股东在融资，一共差不多是30亿欧元的增资方案、
嗯、
那这个普宙呢原来是法国的最大的车厂，但是呢它也是欧洲第二大车厂，但是在美国呢它很早就退出了，因为法国车呢这可靠性不行。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它这个法国这个普宙这个家族，它原来就是家族控制的、
嗯、家族控制，
那这个家族经营不当、
嗯、
所以呢就是一路亏损，这个2012年亏损了50亿，
哇，
2013年23亿又打水漂了。
嗯，
所以你看这个虽然你融资假如融资30亿呢，说不定再一年就全都亏完了。
啊，对，但是这样子看起来呢还是有这个三个主要的这个player 在里面啊，一个就是这个法国政府，这个家族，
对，
还有这个东风集团。
对
对，
那看样子那法国政府也是给你玩虚的，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他和家族2对1嘛，
二对一，
对
对, 对，所以要从东风集团的眼光来讲、嗯、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控股控制的能力啊、
哎、好，我们看看这个亚洲新闻好了、
嗯、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奇瑞汽车公司，然后他呢最近呢他和以色列的一个投资公司呢合股开了一间叫 Quarles 这间公司、
哎、这个我知道，
哎，
这个是还是引起了很这个吸金呢、啊、我觉得很吸引我的，他出了一款车 哎呀，这个设计的非常漂亮，李静讲一讲，
有点欧洲的这个风味、
嗯、对、
哎、
非常好。
我就是刚刚看的这个新闻呢、
嗯、
就是说 Quarles 三型车哈，他就刚刚取得了这个欧洲的一个叫做 NCCAP 啊，这个那个 NCAP 五星级的这个评分、
嗯、哦，安全哦，安全性五星，
而且是最高的、
嗯、
就是说同类的欧洲的车辆都没那么高，哎，我一看我说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设计的确不错、
哦、对，
但是呢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这个 Quarles 这间公司呢、
嗯、
它和其他的这个中国汽车公司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哦、
就是它的领导层设计层的全部的这个主力
嗯，
都是从外国汽车公司聘请过来的，
哦，所以还不是一个中国这个设计的一个车型啊、哦，
对，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外形你特别喜欢、
嗯、
对不对，
哦，特别喜欢，
这是外形是谁设计的、
嗯、
它的总设计师呢就是原来的 MINI 的总设计师，
哦，那带着
是
欧洲风采，
对，然后它的这些这个引擎的这个动力系统的它的这个主管呢是从宝马过来的，
嗯，
哎，所以它这个很多这个都是以前的就是这个欧洲汽车公司的高管、
哦、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整架车你一看就是欧洲风味，
哇，一看就是很吸睛。
对
对，这个 Coral 3这个一个 hatchback 啊，斜背式的设计、啊、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找一找。
好，
嗯，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呢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开放热线电话，同时我们可以讲一讲其他的几个非常有趣的，包括这个陈瑞怎么样换这个 filter 哈。
哎，对，上个礼拜六，对，好。
你已经输了多少冤枉钱了？5000还是10000？你是跟亲戚借钱还是用信用卡赊账？难道还要卖掉车子卖了房子？你的家里已经吵得4分5裂了。我要说的是，赌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赌博一开始会觉得刺激，但是乐趣过后你要如何收拾残局？你不但损失金钱，还会失去你的朋友和家庭，一人赌博大家都遭殃。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受赌博问题的困扰，你可以用中文致电华人社区赌博问题办公室，电话18889687888，18889687888，你的来电绝对保密。
以上信息由加州赌博问题办公室提供。
3月1号星期六，房明武律师将在 Sunnyvale 举办免费法律讲座，上午10点，如何有效地起诉撞车事故和过失致人死亡索赔，下午1点，如何获得工伤补偿的同时保住你的工作。3月1号星期六 Sunnyvale 免费法律讲座，当日提供每人30分钟免费法律咨询，可覆盖任何问题，座位有限，预定从速800-675-2121，800-675-2121。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晚间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进。
我是陈瑞。
哎，陈瑞，那个我们呢一边开放热线电话，
嗯，
然后一边呢你得讲一讲
讲讲我那个星期六的经验啊。
哎，对，好，那我们热线电话
上上个星期六啊上上个星期六我就把这个火星塞
啊，
还是我家那个六缸的车啊
OK
对 Toyota Sienna给换了，哇，经历了脱了一层皮的痛苦，
而且是这个奋斗了一整晚，对不对？
一整晚，
凌晨五点钟才睡觉，
4:25
4:25
收工
，OK， 鸣金收工。
那这个星期呢，大家都明显感到、天气好起来了，春天来了。那我家那小朋友呢，立刻就开始这个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呢，我就想，哎，那这个是这个 cabin 这个 filter 应该换的时候了，
车舱
对车舱
过滤器，
对，所以我就二话不说。就把那个手套箱然后拆下来，然后一开始还摸不着门道，后来看了一下 YouTube 啊，很简单，五分钟以内啊，或是三分钟以内你就拆下来了。然后拆下来之后呢，我就把那个 cabin 那个 filter 呢拔出来，它也并不是特别脏，
嗯，
上面其实也没有太脏啊，但是我也反正买了个新的也不贵，15块钱啊，就塞进去，哎，一下子立刻解决问题。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小朋友有这个过敏问题，或自己有鼻子比过敏呢，赶快立马就换一个新的进去，塞一个进去。
哎，陈瑞，我听你那么一说呢，我最近不是开了一架那个 Chevrolet Volt 吗？
哎，对，
很有意思。它这个 Volt 当然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啊，所以很多这车主呢在那里整天谈来谈去啊，就说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等等，就差没 hack 进去了哈。当然这其中有一项我一看就是说也是这个 cabinet air filter。很奇怪，就是这架车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空间，就像你讲的那个手套箱上面哈。
对。
但是呢，它出厂的时候没给你装。
哦。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比如说你在 eBay 上啊，或者在 Amazon 那个地方，你就可以买一个哈。他说你不用去 dealer 买 ，dealer 还贵。
嗯。
然后呢，你可以买那个原厂，其实它原厂也不是通用生产的，是别的这种外厂生产的。好，你买一个之后，你可以自己装。然后就像你讲的，它那个布洛格那上边还给你一张一张的照片、这个怎么把这个摁一下，这个拔下来，这个再插回去啊？然后那个箭嘴还要朝上、朝下，
还有一个 airflow direction，
对，
要注意一下
啊。你那个是朝下朝上？
我那个是朝上 ，airflow 是朝上。
哎呦，我们那是朝下。
嗯，
好，到时候李进呢，假如有问题哈，我得请教一下咱们陈瑞哈。
嗯，
好。
对，然后还有呢，我就看到原来那个不是很脏嘛，我就看到，哎，网上有人写啊，说其实东西它是一块 felt， 一个就是好像厚的那个毛线嘛，
毛线啊，
清洗起来呢也不会太难。哎，我还真的我就试了一试，我就拿这个洗洁剂啊把它泡在水里啊，泡了那么一下，
脏不脏？
泡出非常多的黑灰来，
哎呦，
黑色的灰。然后呢，就在那儿干了一下，干了一下呢，我又为了尝试，为了比较，跟新的有什么区别呢？我又把那一块再塞回去试用了2天
啊，
哎，我发现哎，确实小朋友一样是这个花粉过敏解决
啊，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你用清洁的方式呢，就拿那个 dishwasher 那个清一清，哎，我觉得也有效，也是有效的，
有一件事儿就是说要注意一下，他们说现在很多的它这种这个 filter 哈，上面有那个 activated charcoal 活性炭，
哦，活性炭，哦，
就像你有些那 filter 就是喝水的那 filter 那个活性炭那种，
对，
而且活性炭可以吸收那个 odor 那个怪味道，
臭味，
所以呢，就说你别洗内洗，把内洗就那活性炭，说不定你把活性炭洗了，而不
是脏
东西。
对，活性炭就是黑黑的嘛，一粒一粒的嘛，
对，
眼睛可能还看得到哈。如果你看到是像我看到这样，是这个厚厚的一层 felt， 可能就可以清洗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任何有关修车、维修、买车、卖车的问题，让我们尽量跟大家解答哈。哎，那个我现在呢还有一个，你知道讲起这个引擎，上次我们不是讲那个方程式 Formula One 的那个引擎了吗？
对，
就是1.6升，区1.6升啊，竟然能发出600匹马力。
600匹马力，
哎，
对，哇，
就是后来我就想一想，它怎么发出600匹马力？就我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方程式赛车是现在是不断的在减低这个引擎的这个 size 嘛，哈，
对，
也就是他规定了这个 engineer 呢要用尽了心思在这个小引擎上呢产生大功率，
当个也是发挥着高效率，
嗯
啊，然后呢，它这个原来的那个 V 八引擎呢是2.4升啊，然后这个现在呢就是1.6升，
嗯，
那1.6升呢就是 Corolla size。
嗯，
但是你说这 Corolla 赛斯怎么可能发出那么大的这个马力呢？
嗯，
他就说实际很简单，它是 turbo 涡轮增压，
嗯，
就像北京填压一样。
嗯，
他说那么一填呢，你就想这个1.6升呢就变成好像是3.2升。
嗯，
好，但是还不一定，说不定更多一点。他填那个啊，第二呢，他那转速呢是从 Corolla 的这个，比如说3-4千转，
嗯，
4千转，
嗯。
打死也就4千转，
嗯，4千转，
他那是15000转
啊，10000，
所以这个马力呢是和那个转速成正比，
嗯，
所以你那么一算，你想看，就是说，假如你这个别的不说，假如你Corolla是120马力哈，
对，
你是4千转120马力，
对，
那我16000转，那不是4倍，
4倍，对，
你那么一算就600匹马力就那么出来了，
还要加一个 turbo，
还再加 turbo， 对，
哎，李静啊，我们有一位孙女士打电话进来，
好，
我们要不要先接一下孙女士的电话？
接孙女士，嗯 ，Hello， 孙女士您好，
哎，我想请问哈，因为接小孩的关系哈，
嗯，
我常常就是停在学校里接了他，又把他送到学校去，另外一个学校去。
哎呀，都是我们家长，
就是，
对，
停开，好呢，还是说又接回家，又要去一个地方？所以你觉得，是把他熄火好呢，还是说？有的时候就在那边等啊，停在那里等，就不要熄火，放在 parking 那里省油，哪样比较省油？
哦，那省油肯定是熄火省油，
熄火省油，对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做妈妈这伟大，真是就是为了小孩接小孩。你说，但是你说大热天。你在那个车里等着，怎么都得开点冷气吧？所以这个，所以呢，孙女士呢，我觉得您还是就是说为了。咱们做妈妈的这个舒适哈，开点冷气，咱们也别太过自责哈。
对，
这个，
而现在如果开窗，我家是绝对不能开窗的，因为小朋友花粉热嘛。
啊，花粉热，
所以我们都是关着窗的，
也是关着窗，那车窗也得关了，对不对？那咱们还得提醒孙女士看一看那个车里面有没有那个空气过滤器哈。
嗯，
对，所以孙女士啊，您这当然省油是一回事儿，假如您的目标是要省油，那我就建议您关那个引擎了。但是假如你在这个大热天呢，我觉得咱们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疲惫，还是享受一点这个冷气的，
嗯，
比较好一点。嗯，好，我们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我们再接一位这个 Mountain View 的张先生打进来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哎，张先生。
哎，你好，我有一个 BMW X5 啊。
嗯，哪一年的？
它是是2012年的。
好，
它是一个叫那个 sports package。
嗯，
那我当时想的主要是去滑雪嘛，我想滑雪和 sports package。
嗯，
结果呢，它的车胎特别宽
啊，
而且是那种，我后来搞错了，我去问他，因为我去滑雪的时候，我去他和我发现特别滑，
对，
不像我想。四轮驱动，
对，
sport 怎么在雪地里就不 work？
对，
他说啊，这个 sports package 啊，是这个是赛车的时候，
对，
他才有那个旱地。他说这样 wet 的 weather 在雪地里，这个 sports package 不是给那个用。
是的，
哦，对，他那个车胎呢是那种就是
low profile。
Flat，对 ，run flat，
对
，hyper mo 那种车胎
啊，哦，
特别硬啊，
对。
然后，那我现在呢，就差不多就不到20000卖，1万5、1万7，
对，
这个车胎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对。
那我就想换车胎，
对。
然后呢，像去 Costco 啊，你像 Michelin 的，他们有那种车胎，不是完全 match，
嗯，
但是他说你。Flat tire， 他我们不能跟你换。
嗯，
他说为什么？一换，他说你没有备胎。
嗯，
他能给你换那种。他说 ，Oscar 说他我们没有这种 Continental 啊，
没错，
没有这个牌子，
没错，
他说我们只有那智能这几个。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不喜欢，我不是去那个赛车用，
对对对。
滑雪去 Tahoe 去 去 Reno， 你比方说，那我 All Weather Tire， 你说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
那这样，
因为后面是315，前面是275，
宽，很
宽
很宽的，对，对。那这样，张先生，我知道您的问题啊，我试图回答一下，而且呢，您可能可以找到像这个。更好的答案呢是，假如您买的那个宝马呢，我十分推荐您加入宝马俱乐部哈。他那个，而且他每个月有一个印刷非常精美的杂志，而且呢，你去上这个宝马去看一下那些宝马网站啊。像这种情况之下，肯定这个 Sport 这个 package 哈，真的不是用来滑雪用的。那这个那怎么办？那这个你有两种办法，一种呢，这个轮胎呢，你要换成呢，尤其是去滑雪呢。你还真得去买那种叫做 snow tire， 但是它是 sport snow tire， 这种 snow tire 呢很可能要连这个钢圈一起换，就是它你不能用超薄的那轮胎，没有 snow tire， 所以你必须得把那个钢圈弄小一点，然后它那个轮胎厚一点，那才是正常的那种 all weather， 甚至是就是说我们叫 snow tire， 那这种呢你可能要邮购才能够买到这个，或者是去这个 dealer， 总之是很贵的了。这是没得说的，因为你不可能从 Costco 啊什么那些地方买到这些all weather 这个轮胎是给 sport package， 它没有，因为太少人去 Costco 买那种高性能轮胎，那是很贵的，至少200多块钱一条，说不定还更贵点
哈，更贵，可能更贵。
所以张先生，你到时候你看，还有一个邮购公司叫 Tire Rack， T-I-R-E Rack R-A-C-K 哈，你上网上 search 一下。他们是那个轮胎专家，我知道很多宝马的那个他们的人都是要在那儿买轮胎。他就说他又喜欢赛车，但是他住在北边又下雪怎么办？他是一到冬天，他把那个高性能的那个旱地轮胎全都摘下来，换成雪地轮胎。他是连钢圈一起换，
一起换。
对，所以您到时候
方便，
哎，打个电话给他们哈，询问一下。好，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然后我们继续回答听众朋友，已经有两个朋友在那里等着。好，谢谢。
您关心自己以及华人子女的权益吗？您知道亚裔孩子上加州大学的人数可能失去60%吗？您知道您的孩子不论多么努力都有可能无法进入加州大学吗？
威胁亚裔权益的 SCA 5法案已闯过参议院，正面临加州众议院表决，立刻行动，发出您的声音，现在就上 bayvoice.net 填写民意调查表，并了解华人必须采取的行动。
以上社区服务资讯由华美权益促进协会 CIE 赞助播出。
您的孩子有明确的专业兴趣和大学申请方向了吗？让 C2 来帮您找到这条路。 C2 精于个性化辅导和大学申请，全美多达120个中心，湾区12个 location， 现隆重推出大学申请测试3部曲：一、个性测试，给他最适合的职业选择建议；二、学科评估，让他投出的大学申请弹无虚发；三、面对面的专家咨询，让他的优势考官看得见。限时优惠只有45块，现在就打电话650-259-0290，650-259-0290，259-029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哎，陈瑞，我们在回答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问答之前呢，我们很快讲一下，就是最近呢，关于这个加州宪法修正案 SCA 5哈，这个提议案呢，现在是很多华人对此是非常关注。因为他呢很可能直接影响这个小朋友
上大学，
下一代上，不要说上大学，可能上这个中学就可能会，就说因为这个排这个位置，
对，
哎，这样子。因为他呢等于是有点像是一个呢，据说是一个好像是 reverse discrimination 这样子。那详情呢，我们希望之声呢已经在 就是非常紧密的跟踪，而且呢，我在这个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上面呢，请大家就说，假如您对这个提案有任何的问题，点击 bayvoice.net。假如您需要这个跟，比如说当地的这些州议员呐、啊，就是表达您的这个 concern 的话呢，也都是在这个 bayvoice.net 网站上，他会教你去点击哪个网站。
这个我们不管这个听众朋友是哪一个立场啊，我们都鼓励大家一定要关心这个问题，
一定要关心，
一定要发出您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呢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们说什么立场都是欢迎的。
对呀，好，那这个事情说完，我们有、
我们接对再接一位这个
李先生，
对李先生 Sam Bruno 打进来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
等。哎，你好。哎，谢谢您这主持那么一个好的节目，哎，造福湾区啊！
哎，谢谢李先生的鼓励啊！
啊，我现在有这一个问题，这样，我有一部那个 Honda Accord 2003年的，哎，平时在路上开车那个时候呢，我踩刹车的，它马上停得住，但是我最近发觉到，一直开到那个路面坑坑洼洼的时候，那个车子跳动的时候，我踩 brake 呢，好像我觉得那个 brake 那个刹车皮跟着车主就跳动，好像不没办法贴近那个刹车那个盘子，车子不能马上停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哦，您说只是在这个颠簸的这个路面才有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比如说这个路面是非常平滑的，有问题吗？
没有，马上就停，我一踩刹车马上就停，在颠簸的时候它也是好像跟着一起颠簸。
好，
那个不
是，这个我来尝试一下李金。哎，我以前遇到跟这个李先生差不多相同的问题，我也是在这个车子颠簸的时候呢刹车不是那么灵敏，结果我去送给修车师傅看了呢，师傅说你是这个避震器坏了
，shock absorber， 对不对
？shock absorber， 他说你这个避震器坏了的时候呢，当然我不知道，你给他的补充啊。他说避震器坏了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完全让在颠簸的时候轮胎贴着地面。
对，
所以你很多时候轮胎是悬空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轮胎压下去。
对，
然后造成你的刹车不灵敏。
对
对，这是我那时候的遇到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李先生呢，那个刚刚陈瑞哈讲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回事了。他就是因为当你有时候你甚至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个 freeway， 你旁边有架车，你会看他那轮子噔噔噔噔噔噔在那个，就是根本他那避震器已经那个油已经漏光了
啊，
就说这意思。那当然，在尤其是路面颠簸的时候呢，它这个轮胎跳动的很厉害，而不是说这个避震器的阻尼的作用，就令到你那个这个轮胎基本上贴路，
基本上压在路上。
哎、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李先生，其实您去赶快让那个修车师傅检查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个 Honda Accord 的这个避震器哈，它实际上它是叫做 MacPherson Strut 这种 suspension。悬挂系统，实际上它的避震器是塞在弹簧中间的那一个管子里边的，所以可能要。有的是连这个弹簧一起换，有的就是把中间那根避震器抽出来再换。所以呢这个问题不是太麻烦，但是呢就是比较就是费时费工了，就这样。
这个喜欢动手自己做的朋友我其实也是可以尝试的。
对，
这个我也做过一次。
做过吗？那你还要租一个那个弹簧压缩的那个东西。
对，
对，
是，对
呀，那个玩意儿李进也试过，但是呢那个还更有意思，就是你买比如说买两根的那个，对不对？
对，
但是两根你有没有觉得它会有时候会开始偏移，结果后来上网了一下，有个高手啊，都说假如在家里做这种要买三根
三根，
但是三根它就不容易，
就不会偏移了，
滑动，不然的话滑到一边的话，那弹簧可能崩出去的。对对，好，希望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
回答了李先生的问题。
对，我们再接一位
那吴女士可能掉线了，不好意思，那个吴女士，请再打回上来好了。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个其实讲起这个，咱们就说
Freeman
的张先生，
张先生打进来。好，我们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
Hello， 张先生您好。
您好，我昨天就是在 routine 自己在换那个 engine oil 的时候，就是说我加入就是7 quarter 的 oil， 那但是今天早上我车子在走的时候，他偶尔会亮一个警示，他告诉我说是就是说在下一次那个 engine oil refueling 的时候要加入一点，这种就是感觉起来是应该是说有一点不够。我用量尺量，我昨天做的时候是在它的下限是没错，但是我是照了那个手册是加了整整的7 quarter， 就是这个 车厂 require 的，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我后来又补了半个 quarter 下去了。那到底说是我是不是以后还是要加这七个 quarter， 还是说必须要加到油纸的正中间才行？
正确呢是应该是加到那个油那个标杆的那个上边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您下次看那个车主手册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怎么写啊。以前比如说我开宝马的那个，他是这样讲，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引擎呢是五个 quart， 但是假如你换 filter 的话呢，因为他那个 oil filter 里面还有半个 quart， 所以呢你要加多半个 quart， 他会这样告诉你。
对，
张先生您开的是什么车我不是很清楚哈，到时候再看一下他那个车主手册。所以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是就是他要考虑到 oil filter
里面的
那个油。
对
对，
然后
他一般会告诉你很清楚。
然后我们看量尺也是把 oil filter 就打火了之后 oil filter 里面都有油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量尺。
对，就是打火 run 一下，同时检查有没有漏油，然后呢停了之后等一两分钟，那个油漏完了之后应该是
在
上面那格。
对，上面。 对，而且我们要尽可能的就逼近那个上面那个 max、哎、那个界限比较好。
没错。好，我们下面有
余
先生，
接一下余先生的电话。
余先生，
余先生 Fremont 余先生。
哎你好。
哎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三天啊，我老婆开车呢，就是在小学就我儿子学校门口停车接孩子。然后回来路上呢，就是回来之前呢打车打不着。我们以为没电了呢，然后呢他的朋友帮着弄电也没有打着。后来我的朋友呢去看了一下，就把这车呢，他会修车嘛，就拖到他们家去了。去他们家呢，现在把六个油都换了，然后呢各方面全检查完了，还是打不着那个车。
什么车？
后来又想到轰达扣2008年的，走了6万多公里了。就整体上来讲呢，这个车每年都年检嘛，都没有问题。而且是日本原装的。现在问题打不着是那个钥匙，后来因为那钥匙是不是带电池的换了也不行。
好，那这样于先生啊，很简单，这个问题就是打不着，有很多种打不着。第一呢，就是假如真的没电的话呢，你就是你拧那钥匙的时候根本就听不到东西。这种情况是电不行。
对，
但是假如是
电池，我们说是电路有问题。
对，电路有问题。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这电池不行的话，你肯定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假如是这个启动马达有问题，就是你拧还是听不到嗡嗡嗡嗡那个转动呢，有的时候是电池好但是启动马达不行。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转动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嗡嗡嗡嗡嗡嗡，这个启动马达又在转动，电池也有电，而且电量很充足。但是启动不了。但这种情况之下
油路问题。对、
哎、可能是那个油泵坏了。
对，
需要检查一下。
对，油泵还有两个。
对，
所以这个检查应该是很容易修的。
对，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再接一位啊。
好，我们再试试再还有
再接一位。这个 Fremont 何先生电话。
何先生。
何先生请快讲。
哎
何先生
你好。
哎你好，
我有一辆05年的 Prius
啊。 Prius
05年的 Prius
啊，
但是它没有那个 transmission 的那个齿啊。那个油怎么换呢？那个包厢油。
OK， 那个 Prius 那个包厢油呢，基本上您不用换，因为它也不是给你设计换的。好像那个，因为它那个变速箱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连着这个电动马达什么 everything， 所以呢，那个你要换的话呢，都是让代理商换的。这个，对，它那个是很特殊的油，好像是这样子啊。那个我可以再检查一下，但是那个不是像普通变速箱那么换油。就是所以呢，何先生就是那个，请您再跟那个代理商核实一下。一般来说呢，他那个变速箱你是不用换油的。他那个油大概是 lifetime。因为它里面连离合器都没有，所以它不存在离合器磨光了什么那些哈。
对，所以李进，如果是买这个 Prius 买电动车啊，以后买这个油电混合车啊，
对，
这个自己动手的机会恐怕很少了啊。
对，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哈，陈瑞。好，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跟大家见面了。好，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